刚才尼迪兄在这个问题里边发了信啊，是这个书中提到野葡萄是什么啊？我们先来看经文啊。前面我们先简单的分享了一下这个第六章的经文，就是神呼召先知，以赛亚啊。那神为什么要呼召他呢？显然就是有一个需要，是吧？神说我要差谁呢？去完成这个工作呢？这当然是不能随便每个人都去的，对吧？这一定是亲近神。被神所信任，诚实，能够把神的工作、把神的话准确的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先知以赛亚在敬拜的当中，神向他显现神的荣耀，让他看见，他就有这个敬畏的心呀，所以神就呼召他。所以他说：“我在这里啊。”他这个。也是自愿的回应神的呼召，那么神让他去做的工作呢，却是一个让人感到沮丧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这个神当年呼召先知以西结和耶利米都是这样类似的情况，那么先是要拆毁。拔出毁坏，对吧？然后呢，要重新再栽植。所以对待这个先知这个以赛亚也是这样的情况，是吧？要以色列这个在耶路撒冷，在犹大百姓当中要实行这样的情况。那么刚才咱们讲了啊，神呼召他们的时候，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信知信息当中呢，就指出他们听不明白，看不见，是吧？那么这个是神叫先知以赛亚对百姓所说的话。那么说这话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状况吗？不仅仅如此，让他们知道自己状况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能够知道了这个状况以后，要。改正，所以这里边呢就分成两种人了。那么改正的那一批人呢，就是好像埋在地里的那个树墩子，我们也叫树杈子，是吧？那个根，那个树墩子啊，树墩子埋在地里，这是就是那个圣洁正公义的那剩下的这些人，悔改的这一批人。那么当然，上边砍掉的，看上去是高大雄伟的那些要被砍掉。那么要完成这个工作，这个原因在于这个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出了问题了。那么在第五章中就提出来这个问题哈。那么，首先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就说了说我为我所亲爱的歌唱，唱歌，就是我所爱者的歌，是吧？那么这个我呢，就是我，唱的听的对象呢，还是我，对吧？就是这是神自己唱给自己的一首歌。这里边的唱歌的也是我，听歌的也是我，是神自己唱给自己的，好像是自言自语的一首歌。然后就是论他的葡萄园的事儿，对吧？这谁的葡萄园呢？是神自己的葡萄园，是吧？他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我所亲爱的就是他自己，神自己，是吧？他有一个葡萄园。”是他自己所栽种的，而且这个环境呢是在肥美的山岗上，就是在以色列地，就是在牛奶与蜜之地。那么这个山岗是不是肥美？ 弟兄姊妹，并不取决于他的地理环境，而是取决于神是不是祝福。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弃神的时候，神就说：“那块地要受咒诅，你脚上这个头顶的天要变成铜，你脚下的地要变成铁，下给你的雨要变成尘沙。”对吧？所以这是多么可怕的恶果！咱们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啊，其实正是刁民把原本的美好的山水变成穷山恶水。所以地是因着人的缘故受咒诅，这是圣经的原则啊。所以在伊甸园里边，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天就起了凉风，然后地就受了咒诅，从而长出了荆棘蒺藜。那么，这个该隐啊杀了亚伯以后，圣经说地不再为你效力啊，你要漂流在地上。所以地的状态是与其上的居民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基本上曾经的基督文化的地方呢，是相当好的地方，大部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中东地区、北非地区都是非常恶劣的地方，对吧？我们知道中东地区曾经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两河流域是世界上最富裕啊，这个最肥沃的土地。现在呢，沙尘满天，对吧？这个地下的土地都变成了沙漠。这个啊，就是原因的所在。所以以色列这块地能不能蒙福，并不取决于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而是取决于其上的居民。这个神曾经说啊，他说他刨了园子，除去石头。啊，咱们上个主日讲到预备新田啊，我们说从来没有一块土地是天然的好土啊，都是需要经过一番整理，然后呢才适合这个耕种。那么这里也是一样啊，神刨了园子啊，除去石头，然后栽了上等的葡萄树啊，栽了上等的葡萄树。然后在园中呢盖了一座楼啊，又凿出亚酒的池子，然后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那么野葡萄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吃过一些野果子？小的时候我在农村啊，有一些野果子。啊，比方说一些小野瓜啊，酸枣啊等等，这些就是野果。那么这些野果呢，也是可以吃的，但是基本上呢是又瘦又小啊，这个就不好吃，是吧？野菜也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它是这个是不好，通常都是不好吃的，对吧？所以这个作物啊，你像小麦呀，这些作物。和这个野草的种子，啊，这个虽然有一些野草的种子也可以吃，但是是又瘦又小又不好吃，对吧？这个作物、蔬菜，这都是神特别创造赐给人吃的。那么这些佳果啊，这个葡萄园中栽的葡萄树，瓜地里边所种的西瓜。知道吧？有些小野西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见过啊？那几乎是不能吃的，是吧？所以这个野葡萄呢，可能也是葡萄啊，但是，它这个就是没有经过培育啊，没有经过这个施肥浇水呀、啊、等等，长期就变成不能吃的了，对吧？所以这个呢，也是神。我不是农业专家，我不懂啊，就是是不是改换了它的基因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只是看上去像葡萄，但是呢，它已经不能吃了。 那么我们在家里边种的水果啊、蔬菜，如果不施肥、不浇水呢，它也是变得，就变得很小，变得很苦涩啊，往往就不好吃了。所以要想使它长得肥美啊，那就是要好好的呵护。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养鱼呢，实际上是养水，是吧？你把这个环境养好了，那么这个鱼呢，它自然就会好。那么种地呢，实际上是这个养土，是吧？你把这个土地养活好了，那么其上就像咱们这个讲到撒种的比喻，是吧？这个主耶稣就讲到要预备好这块土地。啊，当然那是指的我们的内心的状态，对吧？那么这里呢，这个却说的是一个相反的事情，就是说神呢，这个把这个土地都准备好了，撒的种子也撒得很好了，可是长出来呢，却没有按照预期的效果来长出来。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野葡萄啊，我们来看一下原文。看一下原文啊，发出恶臭或者毫无价值的东西，或者就是野生的葡萄，啊，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叫bagash 啊，这个 ra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语里边就是坏的、不好的啊。八通常就是呢，在其中，或者是啊，把 ash 就是这个，或者把 osh 啊，这个就是那个不好的啊，这个就翻译成野葡萄。可能这种葡萄呢，就是看上去像葡萄啊，或者说是跟葡萄是近亲啊，但是呢，它是往往是不能吃的啊，是恶臭的、没有价值的东西。在这里呢，我们就问出大家一个问题啊：怎么神种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呢？问题出在哪里？是神土地不好，种子不好？当然，神在这里否认了这一点。神说：“我把这个种在肥美的山上，是吧？”然后神挖好了园子，然后剪去了石头，然后栽上去的种子都是上好的葡萄树，是吧？然后甚至于呢，盖了楼，凿出酒池，这是满心有好指望的，是吧？神绝对不会说把一个不好的种子种在一个好土地里边，是吧？还指望这个什么？不是的，神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完美的工作，可是呢，到了最后，反结了不能吃的这个野葡萄出来了。然后神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在在我和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弟兄姊妹，咱们在座的各位，我们也要来断定一下是非，到底这个责任在谁？这个啊，
自己在我们自己呀、
在这个葡萄树自己，对吧？在新约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在他临离开世界之前，最后晚餐的时候，最后的一个比喻，主耶稣讲给门徒听的。就是葡萄树和枝子之间的关系，是吧？这个，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蛮，有意思，也很重要，是吧？他说，主耶稣说的啊，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知道葡萄树啊，它没有别的用处，就是结果子。是吧？这个葡萄的树本身它是一个藤科植物，它没有高大的树干，是吧？它这个木料也没有什么作用，是吧？甚至于拿去烧火都不好烧， 对吧？这个葡萄树啊，是个这个藤，这个树本身没有价值。那么它唯一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结果子，对吧？然后这里就说了，凡属基督啊，属我，属这个树上的枝子，它不结果子，那么就要把它剪去。然后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让它结果子更多。现在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一个枝子它不结果呢？是吧？当然，我不是农业专家，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我们种果树的人每年都要剪枝啊。这个剪枝呢，还没到结果子的时候啊，这事先你就要知道哪些树呢，哪些枝子是需要留的，哪些枝子是需要被剪去的。那么留着这些怎么修理干净啊，使它结果更多啊？这是剪枝的技术。那么这个时候呢，说这个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它里面啊。当然，这个枝子若不连在树上，对吧？它就不能结果子了。后边就是说这些不结果子这是怎么回事啊？第十节。就说人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父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那么这些常在这个基督里面的，主说他的话就常在我们里面。这个事儿就奇怪了啊。这个他的话常在我们里面，遵守他的命令的，就是爱他的。所以这个第四节就说啊，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树里面，树上啊，自己就不能做什么。说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常在我里面的第七节啊，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常在你们里面。下边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啊，弟兄姊妹，关键问题来了，就是凡你们所愿意的，凡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愿意的，那么愿意的当然也就有不愿意的，对吗？因此。这个葡萄树啊，它和实际，这个树是个比喻了，对吧？和实际真实的情况之间呢，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差的是什么呢？就是树枝它是，机械的，是吧？它没有选择，所以它在树上它就结果啊。这个就像这个嫁接也是这个样子，是吧？你把这个枝子剪下来，嫁接在另外的地方，它还是这样可以结，只要有。这个营养供应啊，这个树上的供应，它就可以结果，是吧？那么如果不结果，咋回事呢？啊，这个树就出，这个枝子就出了问题了，是吧？或者生病了，是吧？它不结果子了，所以就把它剪去了。那么人呢？我们是人呢，是吧？那么主的话讲给我们，是吧？供应我们，就像咱们今天查经一样。但最后呢？这个话是不是听进去了？是不是最后呢？我们照着做了？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这个神给我们讲话最后的那个结果呢？是吧？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话语在我们这里面，因为我们的遵守而结出这个话语，最后产生了那个结果呢？啊，比方说，有人给我们说，我们前面应该向右走，向右走就是那个结果，是吧？我们听见的是一个指令，你往右转，可是我们却要直走或者往左转，那我们就没有达到这个话所应该产生的结果。那么这里边人和树枝不一样的地方，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愿意啊，愿意，这个愿意就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啊，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的关键，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啊， 就是人他不是树，这个树只是一个比方。那么栽好树，最后呢，它却变成了野葡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神给的真理、给的生命、给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最后行出来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其实这个外因那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也就是说，人在里面，因为我们人类的尊贵性啊。神赋予我们人格的自由选择权，所以我们的自由选择才是最终取决结果的那个决定结果的那个决定性。这个，所以神说在这断定是非，也就是说第三节对吧？就是到底谁的错？是神的错还是葡萄树的错？是吧？那么按理来说呢，树是没有选择的，但是人却有选择。神说：“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之外，也就是说，神这个在肥美的山上选择了好的地点，对吧？我这个做好了园子，是吧？做好了，剪去了土，这个石头啊。”做好了土地，施上肥料等等这一切的东西啊，他说：“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啊，这个神说：“我要把它毁掉，啊，把它废掉，是吧？”这个这里就说万军的耶和华说：“这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对吧？然后我所喜爱的葡萄树就是犹太人、犹大百姓。”神在他们中间要什么呢？要公平，谁知却产生了暴虐，啊，或者到流人之血、流人血，指望公义，谁知倒有了怨声，啊，有了冤声。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下边呢，就连续来了六个祸灾，祸灾，祸灾，啊。连续，神说了六个祸灾。我们把这个六个祸灾连在一起看，问题的关键出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这个上好的葡萄树，上好的种子，肥美的山岗。这个除去杂草的土地，最后这个却结出来了不是预期的好葡萄啊！尼迪兄又说啊，说这个野葡萄就相当于这个。耶利米书当中所说的那一筐坏的无花果，是的。当然，这里野葡萄呢，它指的是一个整体性的，这个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变坏了，对吧？那么虽然变坏了，整体性的，但是这里边仍然有好的，是吧？那就是那个树种子或者那个树杈子啊，埋在地里边的那个根啊，那个种子。那个墩子就是那一筐好无花果，是吧？是的，神这个栽了好无花果，有一些变烂了，啊，烂的不能吃；那么有一些呢，啊，还可以吃，还是好的。那么这都是比喻，对吧？那么这些坏的这个无花果，或者说这里所说的这个。野葡萄结了野葡萄了，这不是一个外在环境的问题，也不是他们的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开始啊，因为神说我栽的好种子，这指的是什么呢？就是40年旷野操练他们， 淘汰了埃及出来的那一帮奴隶，使他们成为，有了律法，有了神的见证，认识神的大能，得到迦南美好的土地，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那么，上帝盼望着，在这块土地上面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经过40年的训练之后，经过律法的这个熏陶，是吧？能够有产生出公义和公平，按照尽心尽力爱神，也能够爱人如己的生活见证。可是谁知道呢？他们却成了这个，你看这里说啊，第一个祸灾就是以房接房，以地接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其中，境内，是吧？然后这个先知就听见了，啊，说这个这些地方啊，要成为极其荒凉的地方，无人居住的地方。啊，然后他们的农产品、他们的土地要受咒诅，对吧？这个30亩的葡萄才出一巴特酒，是吧？这个也就很少了，是吧？然后一赫梅尔的谷种啊，却结出一法的粮食，对吧？也就是说，撒出去的比这个收割的收获的还要多，收获的比撒出去还要少。对吧？所以是这么一个被咒诅的光景。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弟兄姊妹，以房接房，以地连地，是吧？以至于不留余地，然后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用这么一个说法，要来表达什么意思？弟兄姊妹，
表达贪婪吧，
哎。就是人里边的自私，啊，就是只顾自己，人的自私贪婪，因为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本质，啊，这个自私的生命的本质，就使得神一开始对他们的这个栽培教育，是吧？给他们的美好环境，他们不但没有感恩。不但没有按照律法的公义而行，反而只顾自己，对吧？这个自私就把上帝的爱、把上帝的公义就踏在脚下了。所以，因为自私，神的公义的律法就他在他们中间行不通了。啊，也就是说，当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我的枝子。”当主耶稣说"我的话在你们的里面"，那么当这个人领受了主的话以后，觉得这个东西不行，是吧？什么爱人如己，什么要舍己背十字架，这个我不要。什么不爱世界，世界那么好，我怎么能不爱，是吧？所以呢，这个人在这里边，由于自私，就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对吧？以至于把神起初对他们的训练，那对他们的教训，都变成了这个不好的结果，这是人自己的选择导致的。所以说，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甚至于因酒发烧的人，那么这也仍然是什么呢？追求自我的享乐，自私。是吧？追求自我的肉体的满足，然后他们在宴席上谈琴鼓瑟啊，这个饮酒，然后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的工作，对吧？就是追求肉体的享受，把上帝的公义，把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扔在一边。所以我们可以，图画一下，是吧？躺在床上，是吧？这个听着歌，喝着酒，是吧？什么律法，什么公平，什么正义， 是吧？穷人告状，他嫌麻烦，是吧？富人收贿赂，这个，哎，他很乐意，对吧？所以看这个场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呢？人的自私，人的骄傲，人的贪婪，人的麻木，人追求肉体享受的时候，神的话就不再在他的身上有作用了。所以，正像经上所说的啊，这个你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对吧？这是约翰啊，在他的这个书信里边提到的这句话，是吧？这个，所以当他们追求肉体享受的时候，神的公义怜悯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余地了。所以，神的愤怒啊。这个就会临到这一些曾经这个被神拣选，是神所自己选的百姓的身上，是吧？神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下边一句话说：“我的百姓因无知而被掳去。”为什么因无知而被掳去呢？这些喝酒、这些不顾念耶和华律法的这些人，这些以防。这个街坊以地连地的人，他们无知吗？他们无什么知，弟兄姊妹？
他们无知神的公义。
他们无知神的公义。
前面讲的那个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不留心他所造的，手中那个不留心他手所做的嘛，对神就是。对神的事情无知啊。
OK，其实我认为啊，这里的无知，并非等于他们不了解圣经，并非等于他们不了解神要命令他们做事的法则。比方说，一个贪官，他并非对于这个。清廉的知识不知道，他知道，他难道不知道不应该贪吗？他能够做到那么高的官位，这些东西他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他在台上，在那里讲廉洁奉公，这个下了台转头就收受贿赂呢？他不知道不应该收受贿赂吗？他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但是最后他被查出来了，下到监狱里边去了，甚至于丧了命了，判了死刑了，贪的太多了，他仍然是因无知而死。那么他的无知指的是什么？
自己的选择。
就是他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严重性。他的无知是不知道，难道上帝的存在、公义的审判迟早会临到他吗？这是他的无知。所以，这个亚当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无知。那么，他并非不知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道理上，他是知道的。但是真的会死吗？他这时候就对上帝的这个命令、上帝的法则持怀疑态度，所以他的无知在什么地方呢？是他不知道这些律法是真正的会临到他的头上，所以他听是听见了，不可吃。不明白，不知道吃了后果是什么。看是看见了，是吧？那个分别善恶的树在那里，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吃，是吧？吃了真能有后果吗？撒旦说不一定，不会的，啊，你吃吧，是吧？这是他对于神 执法严肃性的无知，对于他灾难性的违背神的命令，灾难性的后果估量不足，那么敬畏不足，所以是对于客观法则的认知不准，是这个无知，他并非不知道这个事情不可做，就像我们司机是吧？谁不知道闯红灯要罚款，不应该是吧？可是为什么还要闯？是因为他不知道不该闯红灯吗？他闯红灯的无知是在于他狂妄，他觉得他能够，就像有一些地方啊，他贿赂一下他就摆平了，他可以怎么怎么地了，他不知道法律的严肃性，是吧？他从心里边不接受法律的严肃性，啊，是这种无知。死亡最后要受审判，他并不一定不了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也不是没听说过，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对吧？他盲目的自欺，是吧？往往这种无知不是他不知道，是他选择不相信、不接受、不理会、藐视，是这样的无知啊，弟兄姊妹。所以，但愿我们不要有这种无知。是这种无知，选择无知，不是信息上的无知，是心理上的拒绝而无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了这个观念，对吧？所以这一些贪婪的人，他们只看了眼前，没看到这个贪婪之后要带来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这种无知，对吧？是很可怕的。这种无知会导致什么呢？明知故犯。啊，明知故犯。为什么会明知故犯？是因为他对于后果的无知，对吧？其实这个后果是他承担不起的。他对这个东西，等到他后悔的时候，他明白了，但是。太晚了，对吧？当他狂妄的时候，当他藐视的时候，当他悖逆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无知的状态。那他错估了自己的能力，错估了自己的地位，错估了自己在一个被动要被审判的地位上，对吧？所以人无知啊，很可怕，对吧？不是道理上不知道。是对于自身的这个关系，是吧？在至高权者的权柄之下，他的地位，最后要导致什么的后果，他必须承担。他估量不足，这个是非常严重、非常重要，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所以我们再说一次，等到事情的结果出来的时候，后悔往往就来不及了。因为这种情况，所以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许多人就掉进去了。然后他们的荣耀，然后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这些人就是哈哈，我们终于这个占地了，是吧？哈哈，现在我们终于有酒喝了，是吧？哎，管他的那些东西。啊，先享受了再说，是吧？然后，最后呢是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要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个时候。啊，这个秧歌要吃草，啊，如同在自己的草场，这个丰肥人的这个荒场啊，被游行的人吃尽了。这个神的作为，除掉 那些霸占的，要拯救那些可拯救的。然后下边说：“祸在以虚假之绳，啊，牵引罪孽的人，这个。”这个图画啊，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啊？觉得自己好像很有聪明智慧，对吧？哎，慢慢的是我得到好处了，是吧？但是，欺骗、邪恶，这个贪婪，是吧？其实这些东西呢，表面上看起来得到好处，其实呢，这是在自己害自己，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好像一套绳啊，拉罪恶的。对吧？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他们这个急速行恶，是吧？快快的成就他们的作为，这个所以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啊，是我们知道吧？是吧？神做的什么事情啊？快惩罚了，管他惩罚了，我们不管，是吧？然后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以恶为善，以善为恶，就是颠倒是非，是吧？这个黑白混淆，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啊，今天就是一个什么事情都颠倒的一个时代，所以当时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非常像，是吧？这个同性恋的要骄傲，是吧？这个走正路的反要违法，反要被惩罚。啊，这叫什么事儿，是吧？今天的这个时代，你像以色列的公义反被全世界攻击，穆斯林的邪恶反被大家同情支持，啊，这什么事儿？这就是今天的时代就是这个样子，是吧？从大到联合国，小到一般的百姓，都这么指暗为明，指明为暗，对吧？指善为恶，指恶为善，这就是当今这个时代。知道吧？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真的是，我昨天晚上我们小组还在说这个事儿，这就是一个当今时代的一个描述。越是西方发达国家，越在这个方面上，真的是可怕，是吧？像澳大利亚，我们的国家，这个本来这个西方白人是吧，把这个基督的文化带到这块土地上，带来了先进。哦，现在说不是。啊，你霸占了别人的土地啊！我们要把土地怎么要回个头去给原住民去，向他们去敬拜去了，对吧？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啊，这些向原住民，致敬的这些人，愿不愿意再去过原住民曾经，过的那种生活，是吧？把国家废掉吗？是吧？把房屋高楼都拆掉，科学不要了，是吧？回去过原始的光着屁股。是吧？拿着一个木质的木棍去打死一个蜥蜴烤吃，是吧？还要去过那种生活吗？是吧？这些人真的是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啊！所以这个曾经的神的这个福音啊，使西方人啊曾经把美好带到全世界去，现在呢却把一个什么帝国主义的帽子扣到他们的头上。然后全盘否定，是吧？然后呢，要美国要把土地还给印第安人啊！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要回去过印第安人的生活，是吧？这就是这个邪恶，是吧？咱们中国人就说叫赚了便宜卖乖子，对吧？这个极其邪恶，是吧？就到了这种地步。所以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看为通达的人，有祸了。那自以为有智慧，看为通达，好像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很多的掌握政权的人，啊，那些大白左们啊，整天高举人文主义，真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这批人，是吧？自以为是、看为通达的人，这些人有祸了，啊，然后那些勇于饮酒，这个以能力调和浓酒的人，啊，逞能啊，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是吧？这个我不怎么样，谁怎么样啊？是吧？这个咱们中国人也曾经高喊"人定胜天"啊，是吧？这个喝了酒壮了胆子，什么都敢干啊，就这样的人有祸了，是吧？然后他们收受贿赂， 啊，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世界，啊，从联合国，从西方国家到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基本上差不多都在这种状态里边。所以最后的结果，神的惩罚必然来到。所以他们像干柴一样要落在火中，神的愤怒、神的惩罚，很快加到这些人的身上，对吧？这个，所以他们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啊！当年的以色列被神这样管教，今天世界的恶人，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上到联合国、美国，是吧？这些。这个曾经蒙福的国家，还是这个蒙了恩而不感恩的国家，是吧？百姓，我们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好，弟兄姊妹，我们大概把这个过一遍。那么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稍微复习加深印象。我们不是学这些道理，我们就怎么样？而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但愿我们借着这些经文，看见历史的真实，使我们不再处于无知、处于试探神的心态。但愿我们能够敬畏神，对吧？然后全心遵行他的旨意，错了悔改，对吧？这个使我们不再在错误上继续，使我们心存敬畏，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是极其严肃的事情。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以赛亚书查经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先停在这里了。弟兄姊妹，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特别是为咱们今天的时代。啊，真的是像当年的犹大一样。啊，抱歉，忘了把手机关静音了。好，把它关掉它哈。诈骗电话，呵呵，真是不懂。这个每天都这些这个 spam 的电话，这个不断的，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之一吧，对吧？好，抱歉，我们祷告，你大哥祷告，好，请。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荣耀归于你。也愿天底下凡有气息的，都尊你的名为圣。天父，我们今天奉你的名，来到你施恩宝座下，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继续学习以赛亚书。今天的经文中也提到，神的选民悖逆和他们立足有约的耶和华神，已多次的警告、管教过他们，纠正他们信仰，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源头，但神并不离弃他们，但对他们拜偶像的行径十分的愤怒，末跌。怕他们被撒旦掳去，失去了活水的救恩。何况神早预言，外邦人、万国万民都要借着他们的立足，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得救。所以，神特别对以色列人的管教的目的，是不让他们离弃正道，并经历他们。一直在盼望以色列人的信仰回归与纯正归正，唯有天上的天父 才是真理的权威。圣经上一直教导，他是至高者，是真葡萄树的树干。若没有和他连接的枝子，必定会枯萎死去。神救人类的工作必定会实现。今天的经文中有首歌是歌唱葡萄园的歌，歌中也有些伤感的成分。原因是以色列人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原书中也讲，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但他们不行公义的事，却行暴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要出手管教治理，拆去围墙，让他们的土地荒废，并不降雨，使葡萄园及庄稼都减产，并由外邦人来攻击，如狮子般的攻击。指当时的亚述人的攻击，神差选先知以赛亚去警告他们的不义，要及时的归正。但当时神觉得他们的刚硬悖逆，已经没有悔改意愿，必定会被外邦掳去，让他们遭受亡国的苦难及奴隶做奴隶的耻辱。但神并不会遗弃他们，叫他们从苦难中反思，最后有仰望归正耶和华的恩典，最终满了神的预期的时间，神会兴起另一外邦国，使他们回归到迦南地。神已指明了方向，凡顺从听命于耶和华。盟主祝福，不听命、不顺服的盟主管教，这是咒诅。从古到永远都是神公义的提示和旨意。当时贪婪满足世人享受的以色列民众，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不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才招来神的愤怒，逐渐走向死亡的道路。今天的查经暂到此，愿我们也常反思，归荣耀于我们天上的父。祷告奉恩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